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创世纪48章，雅各在他的丰烛残年要处理好他的身后事。第一件就是他的托付，他托付约瑟把他埋葬在应许之地，埋葬在他祖父亚伯拉罕买下的麦比拉洞里。第二件是他的恩待，雅各要给他最爱的儿子约瑟双倍的产业，为此他收养了约瑟的两个儿子。雅各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给他的12个儿子留下遗言，这名副其实是雅各的临终遗言。经上记着，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但雅各的遗言可不是普通的遗言，而是一首诗歌，是雅各在脑子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谱写出来的诗篇，而且也不是普通的诗篇，这还是对孩子们的评价和祝福。即使被他负面评价的孩子也得到了祝福，他们都分得了应许之地的土地，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圣经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这也不是简单的祝福，还是先知性的预言。经上记着，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必遇的事儿，就是必然会遇到的事儿，在原文中是在末日会遇到的事儿。这个词在旧约中一共出现过14次，每一次都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预言，而这里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圣经有首次提及原则，所以这预言更是重中之重。雅各的预言是圣经中的一块宝藏，因为这预言不是应验在他的儿子们身上，而是在以色列的子孙后代身上。雅各的预言不但在雅各说的时候是预言，在摩西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也还没有发生。摩西是凭着信心把它写下来，交给12支派，告诉他们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儿。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分析研究这些预言。有人说，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在旧约中成就在12支派身上了。有人说，这些预言至今还没有发生，预测的是以色列的将来。有人说，这每一个预言都是指向耶稣的。有人说，这是对世界末日的预言，而事实上，也许全部都有道理。第一个预言是给老大刘本的，雅各说，刘本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出生子，你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刘本本来犯过大错，丢掉了长子的继承权，这时候本来惴惴不安，不知道他父亲在众兄弟面前会怎么说他。但听到这里全是赞美之词，他大概心花怒放。可惜雅各话锋一转说，但是沸腾横溢如水，你必不得超越，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就给玷污了，我的铺盖你上去了。雅各说，你必不能得超越，这说的不只是刘本本人，圣经中讲了众多以色列的杰出人物，其中没有一个是刘本支派的，也不能说刘本支派中一个出名的人都没有。在新约中就出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几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这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出卖了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所以雅各说，你善变如同沸腾的水，也许不只是指刘本，还指着被后世所有人唾骂的犹大。不过犹大的出身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说到底圣经上只提到犹大出生在加略山，更详细的信息都是在圣经之外找到的。接着雅各说到了西缅和利未，西缅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强暴的武器，我的灵啊，不可加入他们的阴谋，我的心呢，不可参与他们的集会，因为他们在怒中杀人，任意砍断牛的腿筋，他们的怒气可咒，因为非常暴烈，他们的烈怒可阻，因为十分凶猛，我要把他们分散在雅各家， 把他们散居在以色列。西缅和利未是当年在事件大屠杀中杀死了事件全城男人的两个兄弟。雅各在预言中诅咒了他们，说他们的后代会在以色列人中散居。在以色列刚建国的时候，西缅支派分得了他自己的土地，不过这领地完全被犹大的领地包围着。后来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西缅支派的领地也纳入了犹大，人口在犹大散居。利未支派从一开始就在以色列国中散居，但是这散居不但不是诅咒，反而成为了祝福，因为利未人成为了以色列人中世世代代做祭司的支派，他们在旧约中是唯一可以代表神与神沟通的支派，他们与犹大支派所出的王分权而治，拥有司法和对律法的解释权，相当于美国的最高法院。今天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从当年以色列国的制度学习来的。有人说，雅各对西缅和利未的预言也应验到了整个以色列身上，因为以色列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逐出耶路撒冷，被分散到全球各地。一次是公元前597年，巴比伦人烧毁了圣殿，把以色列人迁移到了巴比伦境内。一次是公元70年，罗马人烧毁了圣殿，把以色列改名为巴勒斯坦，把以色列人赶出了家园。不过跟利未人一样，分散并没有成为以色列的诅咒，以色列民族反而在这段时间里遍及全球每个角落，参与到社会每个领域，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金融业、新闻业、工业革命、互联网，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中都能看到以色列民族的力量。在科技领域，超过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占世界人口不到千分之三的以色列人，他们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如果以色列人安稳地待在了耶路撒冷地区，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在世界上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看起来是诅咒的，其实是隐藏的祝福。神的每一个计划都有他的美意在其中。有时候神要你离开舒适的区域，不是为了毁掉你，而是为了让你发展壮大。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雅各全家搬到埃及去寄人篱下。而这样的事儿也发生在了早期教会身上。我们知道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教会的生日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在了耶路撒冷。但是罗马帝国和犹太宗教势力很快就把教会从耶路撒冷赶了出去，他们不得不分散到全球各地去散居。当时教会还处在出生的阵痛期，他们还在懵懵懂懂地探索和学习，门徒们刚刚领受了新的能力，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刚刚降临到他们身上。这新的能力如此神奇，如此不可思议，他们需要花他们的后半生去学会驾驭。他们每一次出了差错，有了困惑，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聚在一起祷告研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敢离开耶路撒冷太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曾经感觉过自己没有准备好？你知道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神奇的工作，但是你还没有弄清楚所有的细节，你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你感觉你的未来在飞快的变化，你的生命中有异象，神在向你揭示他的旨意，你只能靠信心而行。这就是早期教会的感觉。每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喜欢待在我们熟悉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待在我们熟悉的地方太久，神就会做一些工作推动我们离开。因为基督信仰不是一座丰碑，而是一个进程。教会不是一座丰碑，不是一所房子，不是一个教义，不是一些信条，而是一个进程。问题是，恐惧会把前进的进程变成静止的丰碑，而教会里所有的有关信条的争吵，无非是告诉我们那些争吵的人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他们纪念神曾经做过的，却失去了跟随神前进的渴望。不过神有办法改变一切，神有办法把我们从舒适区域里赶出来，推动我们离开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把我们分散开来。而这正是神对以色列家所做的，对犹太人所做的，对早期教会所做的。使徒行传八章讲到， 当时扫罗也赞成杀死斯提凡。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遭到极大的迫害，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有些虔诚人将斯提凡埋葬了，为他大声痛哭。扫罗却在摧毁教会，他挨家挨户搜寻，把男女信徒抓进监狱。但那些逃往各地的信徒，无论逃到哪里，就将福音传到哪里。这里说的扫罗就是保罗，就是后来写了 23% 的新约的保罗。当时教会沉湎在耶稣的过去里，而神用保罗对教会的迫害把他们赶出了舒适区。保罗的迫害给教会带来了新的方向，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到外邦人中去传播耶稣的福音。在神的手里，有时候方向会来自迫害，迫害会成为方向。你经常会为神给你开的门欢呼，但其实有时候你更应该为神关上的门欢呼，因为神关上门是为了要推动你前进。在教会最初的8到10年里，他们时不时地回到耶路撒冷，每一次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每一次他们有些迷茫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总是缩在耶路撒冷。所以神使用保罗对他们的迫害让他们离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遭遇过迫害，你也被环境逼迫，不要怕，神自有他的美意。魔鬼想要迫害你，但是神借这个机会想要把你从一个维度升级到另一个维度，就像神用约瑟的哥哥们的罪行把约瑟从迦南地带到埃及。因此我们在困苦中更要彰显神的荣耀。在顺境里谁都能做到，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在逆境中仍然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当年早期教会被保罗驱赶到世界各地，但他们无论走到哪里，福音就在那里扎根，在那里生长，在那里兴盛。我曾经以为救赎是把我们从某个地方解救出来，但是救赎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带到新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会带你到新的地方去发光，那看起来是诅咒的，你能在里面活出祝福；那看起来是迫害的，神可以用它来给你新的方向。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世界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你会看到神在你身上加快他的工作，你会看到他在你身上成就美好和丰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